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低潮的时候，我相信这是人生必经之路哦。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都走在高峰，都意气风发。尤其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服侍神，我们知道我们要荣耀的是神的名，我们不是追求自己的名誉或者是地位，也不是追求自己的荣耀。然而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定会有灵命低潮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当然很多人说我们就好好的读经祷告，没错，这是我们每一天都是需要像吃饭和呼吸一样很自然的事情啊。但是是否有时觉得祷告再多，读经再长，仍然是无法走出心中的低潮呢？此时刘文建议你啊，你需要有属灵的家人，属灵的同伴，能够为你祷告，和你一起分担。那当然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时刻的紧紧的抓住神，知道耶稣一定会带我们走过人生低谷的。无论什么样的暴风雨，我们都要存着信心，黎明一定会来到，一定会雨过天晴的，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放弃的信念。因为在主里面，他一定会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引导我们走过人生的这些风风雨雨的。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你现在正处在低潮中，需要歇一歇，需要有朋友给你鼓励，给你壮胆。深愿这两刻钟圣灵与我们同在，能够让我们再次的坚定我们的信心，也看见主实在是能够成就那超乎人所求所想，他的爱是难以测度的神。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威斯洛夫所写，左恩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刚强壮胆，经文在以赛亚书第41章第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1章第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以赛亚书第41章第6节，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刚强壮胆。很可惜，事实并非常与本节经文所说的一样，相反的情况反而司空见惯，人们彼此毁谤批评，基督徒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常常是冷漠而缺乏爱心，嫉妒、猜疑、批评，导致爱的失落。在此情况之下，我们不是彼此勉励，而是彼此泄气。基督徒彼此相关，没有一个人刚强到不需要他人的帮助， 大多数的人都需要爱。真实的爱可以消除冷漠和恶意，跟着就会产生一种快乐的关系。所以，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无疑的，你有力量可以帮助人，而且也有人需要你的帮助。就在今天，有人需要你的帮助。如果你有爱心的话，你就会发现那需要帮助的人。你见到人灰心丧胆，你就鼓励他，靠着神的恩典和力量，刚强壮胆吧。帮助他人，鼓励他人，你也会因此而更喜乐，更加刚强壮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学习如何有智慧的用你的爱去爱身边有需要的人。我需要刚强壮胆，我需要付出爱，却不求回报，也不要怕受伤害。求你使用我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歇一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圣哉全能主》。
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全地充满了他的荣耀，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写传培训中心出版，由蔡颂慧牧师所写的《给灵命把把脉》。这本书总共有十章，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九章论怜悯的下半段，还要进到最后一章论低潮上半段，一起来读这一本《给灵命把把脉》。根据常识，人人都知道救人是重中之重的道理，可是为什么人会自然故意忽略对别人的服侍，然后为自己编织借口下台呢？答案很简单，因为爱邻舍要付的代价比做其他的事更高，而且很难有成就感。这也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所要表达的重点之一。故事中的好撒玛利亚人要救那被打伤的路人，首先要过自己心里的那一关，因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瞧不起的民族。撒玛利亚人是亚述人与以色列人通婚所生的后代，在一个拥有强烈民族优越感的犹太人眼中，他们是杂种。在新约时代，因着上述历史背景，犹太人不会与撒玛利亚人来往，包括不会走入他们的地区村庄，也不会与他们交谈，更谈不上解救他们。耶稣在故事中非常巧妙地把那一位帮助伤者的人指名为撒玛利亚人，似乎有意刺激那一位犹太律法师进行反思。你若要真正做到爱邻舍，就必须突破这百年的种族歧视。撒玛利亚人在动了慈心的那一刻，或许也和前面两位一样，各种疑虑飘过脑海，要不要帮他？他是瞧不起我的民族，他会不会拒绝我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帮助？他会不会是伪装的强盗？在这种地方久留，会不会我也遭殃？我的家人正在等我，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无论如何，一切疑虑都没有成为他的拦阻，反而好像都不重要，救人要紧。为了照顾这位被强盗打伤的人， 好，撒玛利亚人付出了他的时间、精力、钱财，更付出了他的心思。从他的表现，我们看出他绝非草草搪塞、敷衍了事，而是真心诚意的救助伤者。他先用油和酒抹在伤者的伤口上，油用以清洗伤口，酒则用来消毒。那人显然伤得不轻，所以撒玛利亚人认为不应该做到此为止，于是把他扶上牲口，送到旅店去细心照料。不但如此，他还亲自负担一切的费用。虽然他有事必须暂时离去，可是他也事先确保伤者得到必要的照顾后才走，而且还答应必定会回来。我们身边的那一位需要什么呢？他可能正需要钱给家人治病，需要你的援助。他可能正承受重大的人生打击，需要你的鼓励。他可能正失去一个心爱的人，需要你的安慰。他可能正在面对极深的困惑，需要你开解。他可能感到深深的孤单，需要你陪伴。他可能有许多的苦衷没有说出口，需要你聆听。你能为他们做什么呢？神没有要求我们都做大慈善家，但他要求我们都做别人的好邻舍。正如著名的德蕾莎修女说，如果你无法喂养100个人，那就喂养一个好了。笔者不时会在报章看见一些自杀身亡者的友人或家属，在当事人自杀之前已经观察到他异常的表现，例如情绪反常，时常谈论生死问题，无缘无故探望好友，会与家庭及社会隔绝，改变饮食、睡眠习惯等等，甚至直接说我很想死。不过身边的人当时并不当一回事，结果不久就听见对方自杀的消息。试想象，你是那个曾听见或观察到当事人出现异常表现的友人，你会有何感受呢？如果在你观察到听到对方消极言论的时候，能把耳朵借给他，把心思放进去，尝试体会一下他的心情，说两句鼓励的话，结局或许会截然不同。人需要付出才会找到意义感。一个人对别人的贡献多少，是他幸福感的主要来源。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研究小组2008年3月20日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一份研究结果显示，钱确实能买到快乐，但前提是必须花在别人身上。每天哪怕在他人身上花费5美元，都可以大幅提升一个人的幸福感。伸出怜悯的手吧，你将发现原来自己还是可以做许多伟大的事。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马里科帕县有一位专门为无家可归的人治病的修女医生，名叫欧沙利文。马里科帕是美国人口第四多的州，那里有13000名流浪者。欧沙利文所开的诊所每年治疗3000名病患，所有的服务全是免费。几年前的一个炎热的星期五，有一个叫杰利的人喝得醉醺醺来到诊所，身上的疹子使他的身体和衣服都粘在一起了。欧沙利文医生和护士们小心翼翼地给他脱下衣服，帮他洗澡，涂上药膏，包扎伤口，并给他食物吃和新衣服穿。那个流浪汉对他说，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临走时，欧沙利文医生叫他一个星期后再来检查，可是杰利却一去不返。过了几天，警察发现杰利死在一条巷子里，身上还穿着欧沙利文医生给他的衣服。医生获知消息后说，当时没有想到，我们为他做了临终的准备。人死前要沐浴、涂香膏以及包扎。真希望有一天，在天上，你我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许多惊喜的发现。诗篇第42篇1-11节新译本圣经说道，神啊， 我的心渴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活的神。我什么时候可以来朝见神的面呢？人整天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就昼夜以眼泪当饭吃。我从前常常和群众同去，与他们进到神的殿里，在欢呼和称谢声中大家守节。每逢想起这些事，我的心就感到难过。我的心啊，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应当等候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神。我的心在我里面沮丧，因此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一发声，深渊就和深渊响应，你的洪涛和波浪都掩盖了我。白天耶和华赐下他的慈爱，夜间我要向他歌颂，向赐我生命的神祷告。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什么忘记我呢？我为什么因仇敌的压迫徘徊悲哀呢？我的敌人整天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这样辱骂我的时候，就像在击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应当等候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神。最近笔者听到好多灵城上消极的叹息和呐喊，一个过去数个月来一直在为自己的住房问题祷告的姐妹，事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遭遇更多阻碍。他冲进办公室去找牧师，边哭边气着说，我对人很失望，我对神也很失望。一个神学生在实习报告的代祷事项上写着，为教会的信徒祷告，没有人要来教会。一个陷在罪恶里的信徒写电邮来分享他犯罪后悔时的心情，他说，我后悔，我甚至怪圣灵当时没有帮助我阻止这件事情发生。我和一个牧师确认下次到他教会讲到了日期时，看得出他的为难，但还是勉强微笑说，现在还不知道。多年以后，这位牧师一直一边工作一边牧养教会，最近没有钱缴教会租金，房东要求他们搬走。有研究说，人有时一天内会几次无缘无故产生抑郁感，这种忧郁过了两三天就会消失，但若这种情绪影响到正常的作息，而且持续两周以上的话，就可能患上抑郁症。根据统计，现代人大约有10%一生中至少会患一次抑郁症，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基督徒。圣经有许多神的子民陷入低潮的记录，其中不乏神所重用的仆人和圣经作者。诗篇42篇的诗人可拉的后裔就是一个例子。可拉的后裔是在圣殿负责音乐侍奉的家庭，从诗人的回想看来，他当时似乎身处异乡，至于是怎么流落该处则无从得知，有可能是自行离开，更可能是被人掳去的。第六节暗示他所在的地点，约旦地是一个笼统的地区的名称，黑门岭属于黑门山，位于以色列的北界，米撒山的具体位置不明，其原来意义是小山，可能是黑门山脉的其中一个山头。然而所谓小，也可能是因为作者将之与圣殿所在的锡安山相比，尤其在信仰的意义上，后者远胜于前者。诗人声称自己从前常常和群众一同上神的殿守节，享受敬拜的欢呼和称谢，那是一段美丽的回忆。可是每逢他想起这些事，反叫他感到难过，因为如今那只是一段记忆。以色列人相信神是无所不在的，诗人却说，我几时得朝见神？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一种反映了缺乏信仰经历的真实感受。 诗人期待恢复像以前的那种美好光景，可是眼前的处境让他感到这一天遥遥无期。另一方面，当时他正遭遇信仰的攻击，敌人讥笑他，你的神在哪里呢？在这种处境中，诗人昼夜以眼泪当饭吃。笔者常觉得基督徒的人生遭遇的苦难不但不会比非基督徒少，心灵上所受的攻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信仰有时候确实会让人在苦难中有盼望，但有时也会造成更大的困惑。基督徒相信有一位完美的神，可是现实的经历却往往违背这信念。在一般的想法中，信主和遭患难两者似乎互不相容。我们听到太多主保护、主看顾、主保守等话语，潜移默化并以为基督徒落难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要不是自己有问题就是神有问题。即使别人不问你的神在哪里，我们自己也会问，神啊，你在哪里呢？现实生活就是这样，考试、失业、顾客的要求、家庭的压力、人际关系的矛盾、环境的恶劣，非基督徒自然没话可说，但基督徒应该可以透过祷告依靠神，可是为什么却没有改善呢？难怪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反而成了非信徒的笑柄。话说有一艘邮轮在大海中快要沉没了，船长召集了乘客，问他们，我们中间谁会祷告？当时马上有一个基督徒举手回应，我会，我每天早晚都祷告。船长说，好，那么你祷告吧。其他人赶快穿上救生衣，因为我们正好缺一件。我们无需为各样真诚的呐喊感到愧疚，或认为那是不属灵的表现。其实神喜悦我们真心向他倾心吐意，过于我们对他毫无感觉，或者永远装得像个钢铁侠一样。再者，灵性低潮的现象绝非小人物的专利，很多被视为伟人的人也毫无免疫力。据说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改教期间，也曾经一度因为教廷所施予的极大压力以及从四面八方来的反对和责难而感到沮丧，灰心到极点。他的妻子多方鼓励和劝慰，仍不见起色。有一天，妻子穿了一套黑色的衣服，蒙上头纱，像在奔丧似的。马丁路德看见了，吓了一跳，连忙问他，是谁死了呢？他的妻子说，是神死了。马丁路德顿时大怒说，胡说八道，神怎么会死？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的妻子说，如果神没有死，那你为什么一副灰心绝望的样子呢？
静静地思想这一生。
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协传培训中心所出版，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灵命把把脉》。我们在下一回会看完这本书，不要错过喽！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领导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我虽不